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好，各位，我们继续来上这个课程，耶稣的神迹第22课。耶稣医好18年驼背的妇人，路加福音13章11节到17节。13章11到12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我们从这节的圣经中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主动要医治18年患病的妇人。这里呀、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人会主动来求耶稣医病，耶稣才施行神迹医人的病人。也许有的时候，有些人的病人的家亲来求耶稣，耶稣才开始施行神迹医病。但耶稣也会在某一种的状况跟情形之下，主动的去医人的病。例如在约翰福音记载，在圣殿里的会的有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耶稣看见他，知道病了很久以后，耶稣问他：“你要好吗？”在医治他。一个瞎眼在圣殿的时候，耶稣也是很主动去医治他。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主动来到耶稣面前，为了他的孩子亲人求医治的，各有不同。但是这些都是给我们从4本福音书里面看到的，耶稣医病的一些的一种的表现，一种作为啊，所以不是医治的啊，也不是每次都主动，每次都要人跟他讲啊，不是的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妇人腰弯到一点的不能直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完全是主动去医治他。好了，我们从这个病情里面来看，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中，这个人病了18年，年代也很清楚，什么时候开始病啊？他有18年的时间，一直病越来越严重，一直到他驼背下来。那么，但是圣经又说他是被魔鬼捆绑，让他病情完全不得痊愈。这个病是跟鬼有关系，不是每个病都跟鬼有关系，但是这个病是有，因为圣经既然这样讲呢，那一定是有那个关系在里面哦。那既然他圣经都明文记载说他跟鬼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就从中呢要注意他的重点呢。有些病是跟魔鬼有关系的，是哪一类病呢？比方说，有些人本来是发高烧，是跟鬼没有关系。发高烧，那么病到一个严重，头脑被烧坏了，话就讲出一些不正常的话来了，这跟鬼没有关系。但是一个人发高烧之后，没有按照正面去治疗他，去反倒用迷信的方法去解决，烧中跟烧，烧到脑都坏了以后呢，又这边不正面去解决，反倒用一些迷信的方法去解决他，变成这个人很软弱，他已经没有自己保护的能力了，所以魔鬼 看到这个人这么软弱，他会侵占他的身体，所以变成他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他本身生病的时候的软弱，加上他心灵上没有抵抗、没有反抗的那种的软弱，魔鬼就进入他的里头，所以就变成控制了整个人，他又有病，又有魔鬼附身。好，这个妇人病了18年，圣经说他患病18年，但是在路加福音的记录里面说被鬼附着18年，跟病在一起都是这样的久啊。这个当我们做讲员的时候讲到要注意到这种事情，当然以后如果你讲完这篇信息后就有人来请教你了，你也应该知道说，也可以跟他分享说，不是每一种病都是跟鬼有关系，但是也不可以说病就是一种病跟魔鬼没有关系，因为这些都有存在的，跟灵界是有关系的，所以因为圣经有这样讲，一定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啊。这是给我们看到第一方面。第二，我们看路加福音13:11-12:13，有一个女人被鬼附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她，这边叫她过来说，女人你脱了这病，于是用双手按着她，那么她立刻腰就直了起来了，就归荣耀于神。为什么这个要弯的不能直的妇人啊，是被鬼附啊，这个妇人无法一直直起来，这就是说他的腰完全是驼背直不起来，而耶稣还说这个妇人是被撒旦捆绑了18年，意思说这个18年来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被鬼附在他的身体上，但这个妇人是被魔鬼捆绑，使到这个妇人18年来生活越来越不得自由，身体越来越弱，失去了身体上的自由，无法过着健康人的生活。那么从这个神迹给我们看到魔鬼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啊，有的时候看起来啊，好像是魔鬼的工作，有的时候看起来不是，所以这种呢，这个要靠一些啊，多年在侍奉的时候呢，慢慢去观察。所以好，我们现在从圣经里面呢，先看这个事情，他病了18年也好，被鬼附了18年也好，捆绑了18年也好，啊，这种有两种的讲法啦。有些人说，凡是生病都是魔鬼在搅扰我们，才会身体才会病的，这种有一几分是对，几分是不对的。那么所谓不对的地方就是说啊，的确我们人自从人犯了罪后，我们的身体不会越来越健康啊，世界上是越来越多灾难，那病情也一样是越来越多，没有减少啊。这种病这个时候一些药物能够治好，过后呢一些药物又不能治好一种病，病菌又新的产生起来了啊，这种我们都发觉到啊，这是跟环境有关系，跟人为有关系，跟人今天对整个一些医学的有关系。当然在圣经当中也有讲到魔鬼呢是对人的身体是有破坏的，所以很自然呢，他看到我们的身体他又想得不到，所以当他就设计了很多这些跟罪恶有关系的事情，却有犯罪的，比方说吸毒就是本来就是啊，对人的理智完全是破坏嘛。上帝造人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会想是个可以或者不可以，然后想了之后可以用你自己的毅力去决定要做和不要做，对吗？啊，做了之后觉得不对就不要做，这个是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有一种啊毅力去控制的。但如果你现在吸了白粉毒品之后，你就不能够再做出这个决定了，所以变成这种白粉是决定了你的命运，决定了你的想法，
你每天跟他都不能够脱离关系，你没有他你根本不能生存，你有了他，他给你一时之间可以稳定下来，等一下他又再来了，所以这种叫做被捆绑。所以这个十八年病的妇人呢，他也是被这种捆绑，就是他完全不能够过着他本来该自己可想过的工作生活，那么所以他的腰啊越来越束，越来越收束，所以变成根本直不起来，站不起来。意思是如果用属灵的一个，你可以在这个预备这边讲章的时候，可以预备一些比较跟人的生活啊要有一点接洽。很简单，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很直不起来，这特别是他弯道直不起来的时候，他想要直也直不起来，想要走正面也走不起来，他完全是被这个身体上的弯度啊弄到他没有办法看清楚前面的路怎么走，就是每天走路都是只有看地在走啊，每天走路都是头向在地下来走，看不到正面的前面。所以你想想看，他睡觉怎么睡，睡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弯着腰睡的，吃的时候是不是弯着腰吃的，所以你看到他根本是被控制。那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生命啊，这样的生命跟类似今天吸毒呢，跟被毒瘾控制是没有分开的啊。你可以在这个时候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啊，注意到这些，可以联想到一些今天被控制的什么东西被控制，吸烟被烟控制，喝酒被有控制，好色被色控制，那什么都是可以把它连在一起放在一起的，你就无形当中呢可以发挥出这样的一个论点啊，这是第二方面哈。第三方面，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四节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耶稣医好这个病人呢，有些事情发生了，不是说耶稣做好事情一定有人高兴啊。那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四节说，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求医，在安息日啊却不可。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第三方面呢，我要讲的是因律法的缘故使到别人不能得医治啊，它的重点这一点啊。所以当耶稣啊医好这个病人的时候，从耶稣治好了这个十八年的妇人，这一般来说难得可以看见神迹。按照正常的一种心态，是了，安息日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那如果安息日里面上帝显出他的神的作为，岂不是更高兴的一方面吗？能够在安息的时候，在敬畏神的时候，神做事情给我们看，我们信神的人应该为这个事情高兴嘛，对吧？所以从这里呢，这个神迹呢，我们看到从守律法这些法利撒人、管会堂的人，反倒呢因耶稣行这个神迹反倒是发脾气啊。我们从这里呢要注意到的，当我们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些反面的，对耶稣所做的事情一些反面的一些人的那种的态度，把它分析一下啊，分析他们的一种心理，为什么他们不高兴，看起来好像他们比耶稣更清高更爱神，为做神的缘故就要照神的一些话来做啊，以正直为很直，显出他们自己呢都是一个非常敬畏神啊，这是耶稣，连耶稣医病都不敬畏神，连他们反倒的不医病是很敬畏神哦。我们从这一点来看法利撒人的一些心理，或者那些律法师的一种心理，反倒不会因为这个病人病了十八年痛苦了，然后呢他现在得医治了，为着他来高兴，反倒为这个事情呢生气耶稣，是不是连那个病人也要生气呢？如果连那个病人病了十八年后他也生气，他如果我是那个病人呢，我会反击，我会说，难道我病你高兴吗？我好了你生气吗？啊，你就这样从这里呢用一种叫做一般人在生活的时候一些常理，不是真理，常理就是一般人讲那种的常理，平常的道理呢来讲这篇信息啊。 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你有这种的常理的时候呢，这篇信息会感觉到很活跃的，不会好像挨挨板板这样，好像啊照着文字读讲，好像对话来说啦，我现在病，我守律法，但是我病，那么你是我守律法，我守得很紧，一条都不乱，我结果呢，我整个身体就歪到好像一个 U 型的时候啊，那么我很守律法，那么我会带来给你什么好处？你没有好处。现在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大家敬畏上帝的时候，反倒行一个神的作为在里面，你岂不是在安息日里面更加认识神吗？更敬畏神吗？应该是这样吗？你生气什么？为什么会生气？就是叫做心中里面妒忌，心里妒忌耶稣行神迹，无形当中管会堂里面的人啊，那些在会堂里面这些人本来敬拜的时候啊，沉沉默默啊，死气沉沉，现在突然间大家有一种敬畏神的心，兴奋起来，大家看到神的作为高兴起来，那些法利赛人反倒心里不舒服，因为他们可能因为耶稣被尊敬，他们失去被尊敬，所以无形中呢产生了妒忌感，妒忌感才会这样啊。所以你这一点呢，当你预备的时候呢，要注意到，可以把它强调一下，讲无形当中这个神迹呢，不是只有单单耶稣行神迹这么简单了在神迹背后里面呢，却带出了很多那些法利赛人呢那种的错误啊，给听众也听到这一方面。好，我们第三点啊，暂时休下来一下，等一下继续再下去。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好，我们继续来上课。耶稣治好病了18年的妇人啊，这个神迹呢，我们再看第四方面，就是耶稣的责备啊，非常的恰当。路加福音13:15-16这样说，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驴吗？那么这句话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首先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呢，就是心里很不正啊，其实心内里面是妒忌耶稣的缘故，才赚得自己很清高，抓耶稣的那些把柄。有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呢，要懂得怎么样啊辩护，怎么叫做辩护呢？就是说，对方这样讲，我们要反击、反辩的意思啊，反驳他啊。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难道你们的驴或者牛被绑在安息日里不解开吗？你看，你会为着你自己的驴，难道人不比驴不比牛更贵重吗？”啊，这一点呢，耶稣就是反驳。那这个反驳当中呢，而且耶稣也讲出一句话说：何况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单在安息日解开她，让她走吗？什么叫做安息日呢？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人，不是为动物，是为人，让人能够休息。做工的人不会一直整天做，你一做工，动物也要跟你一起做啊，工人也要跟你一起做，你休息，他们才有的休息。他休息的时候，他心情才会舒畅啊。如果身体呢，也会比较健康。一直做工，我们消耗了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这些心脏，所以呢， 神设立安息日就是其实为人的，一个病了十八年的人他会安息吗？
比方说讲一个比较切实的话，当我们人生病的时候啊，你去旅游，你去旅行啊，你去泰山，去黄河，去旅游，你会高兴吗？你肚子痛啊，整天泻肚子，整天头晕，你能不能够享受你在旅游当中吃的东西啊，住的地方啊？不能够嘛，对吧？你身体不健康，你会真的享受吗？你不会享受。既然安息日是敬拜上帝的啊，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心里整天挂着那种的问题在里面，你会敬拜的好吗？所以耶稣这样的一个观念给法利赛人很清楚的教导，你们说安息日医病不可以，难道安息日生病就可以吗？啊，所以这种要懂得怎么去反驳。所以耶稣反驳法利赛人，首先当然我们就不是像耶稣这样可以随便责备人假冒为善啊，所以呢耶稣毕竟是这样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你们的心很假。其实如果这个病人是你的亲戚，是你的爱人啊，是你的儿女，我的耶稣能够医好他，你不应该是很高兴，但是因为他跟你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所以呢你才怎么样，你才觉得我今天做的不对吗？所以啊，他们的内心里面的不正列那一方面呢，把耶稣把他点出来，把他纠正出来啊，所以主耶稣这样的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啊，表面是很敬畏神，其实内心里面一点爱心都没有啊，反倒呢啊爱那些动物啊啊爱动物啊，你啊爱动物，人应该是比动物还高等的。所以呢你看主耶稣把他这样的一些他们的内心里面的错觉呢把它指出来啊。最后第五，耶稣这个行这个神迹的目的，这个目的呢在第十章章十七节，耶稣说这话啊，我的敌人啊，你的拆毁，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都欢喜快乐。这句话的意思哈，主耶稣很明显看得出当时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已经在内心里面呢，无形当中是一直不断的敌对他了。所以当时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啊，首先当然耶稣很正面来责备他们啊，责备他们内心里面讲出那句话其实是不真的，是根本是不是一个真的很敬畏神的心，表面听起来是敬畏神，内心里面是没有这个心态。那这种话呢，我们平常在教导人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讲有些人说什么错误啊，不要随便用耶稣所讲过的话来责备人家假冒为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像耶稣，耶稣是看透人心，知道人常思想是怎么样，我们人不是不能够讲啊，我们随便不可以随便用圣经的话随便责备人家假冒为善，圣经有的东西我们不可以随便乱用的。但是毕竟从中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耶稣行这个神迹呢有这个目的，首先耶稣有意把一些人内心里面的世界把它吐出来。怎么样讲，如果你好好看四本福音里面，特别你看到福音约翰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医病的时候常常医好之后就有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还有祭司啊来跟他辩论啊，问他一些问题，好像耶稣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那耶稣医好了，耶稣就躲起来了，就让这个瞎眼的人跟那一些法利赛人啊、一些犹太人在那边谈话啊，他们一定要一直要否定这个人是曾经瞎过眼，但是这个瞎眼的人肯定自己是个瞎眼，最后呢也叫他的父母来证明。那么这个证明了之后呢，这个瞎眼的人一直跟犹太人在对话，对话当中呢，其实这个瞎眼反倒指证他们啊，他们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认为说耶稣不是神的仆人，这个瞎子就说如果他不是神的仆人他是谁，他既然能够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你们说他是谁？所以用那一些人啊， 用那些耶上帝，耶上帝用这些被医治的人来见证耶稣是神啊，用这种方法。所以这个生病了18年的这个妇人弯得不能直起来，医好他其实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把法利赛人文士内心里面那种的假把它显出来，然后给耶稣有机会纠正他们。那这个纠正呢，听起来好像在责备，其实是要他们有机会悔改。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讲这种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要联想到新约的时候，当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呢，有好多祭司都悔改了，甚至以前在耶稣时代反对耶稣的人呢，他们呢都悔改相信耶稣。所以这一点就是看见呢，这个是神的工作的。看起来这个时候是责备他们，当然从耶稣死里复活后的这些人都回想了啊，以前他在的时候我反对他，那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一位我们所反对的耶稣啊，所不喜欢的耶稣，他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啊，你没有什么好拒绝他了，所以就这样承认他，这样就相信他。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神迹的他的重点啊，医好这个病人之后呢，还有以下其他的工作呢，是责备法利赛人，跟法利赛人辩论。那么法利赛人当然这些律法师啊、文士啊不满耶稣，最后他们也计划成功，也把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也死了，耶稣也复活，耶稣也升天。那么几乎你的反对都完了吗？你不承认，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嘛。现在来到了，你悔不悔改，信不信啊？最后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好多祭司啊、好多文士啊，都以后都会相信了耶稣。好，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